2026年1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纪委全会军队腐败，大批将军落马；第二个是北京要给退休职工报销产检费用啊；第三个是川普对鲍威尔的司法调查适得其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月12号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川普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经吊销了10万份签证，其中有8000份是学生签证，创历史记录啊。那么川普上任一年来撤销的签证数量是前总统拜登执政最后一年的 2.5 倍啊。那么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12月份宣布，美国已经驱逐了60.5万名移民，其中有190万人在高压下自愿离开美国。那么打击移民是川普的首要任务啊，这是MAG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诉求。那么他定期发布打击移民的各种成果啊，那么也是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向 MAGA 展示他的执政成效啊。另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3月1号开始提高这个移民局加急处理的费用，那么不同类别的涨幅不一样，大概在95到160美元之间。比如外籍劳工移民申请的 I-140 表格从2805美元上涨到2965美元，上涨了160美元。那么这次费用上涨是根据2020年的移民局稳定法案，那么这个法案授权国土安全部每2年调整一次加急处理费用，应对通胀啊。那么请观众网友注意啊，如果你在3月1号之后向移民局提交加急处理的申请，你就要付新的费用，否则就会被退件啊。所以你要注意啊，尽量的在3月1号之前申请啊，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台贸易协议接近完成，美国政府把对台进口关税从 20% 降到 15% 啊。那么分析指出， 15% 的关税和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韩国一致啊。那么代表台湾已经被正式纳入美国可以信赖的供应链体系。美台贸易协议的另外一项关键内容是台积电承诺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啊，在亚利桑那州新建至少5座芯片厂。那么当然你就听听嘛，因为第一，这个新建一座芯片厂需要4-5年的时间，那么这个芯片厂还没有量产，所以呢川普的这个承诺什么时候会实现还不好说啊。那么芯片呢，现在的什么鬼呀？川普政府呢，当然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要求台积电在美国盖更多的芯片厂，可以作为川普政府的一个功劳，但是实不实现呢，以后再说，反正先把政治利益捞到手再说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 15% 啊。这是第三。第二，第三，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月12号向外国使节和记者表示，伊朗的安全部队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阿拉格奇说，伊朗实施了网络管制，互联网服务很快就会恢复，那么各国大使馆和政府部门的网络连接将会恢复。那么虽然阿拉格奇宣称局势已经受到控制，但是来自推特的消息显示，伊朗各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仍然在持续。来自德黑兰的视频显示，1月12号晚上有几千名抗议者聚集在德黑兰的 叫达内斯珠啊，达内斯珠公园东部举行反政府抗议活动啊。那么伊朗当地市民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伊朗的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晚上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几千人上街高喊反政府口号，抗议者点燃了这个运送安全部队的巴士车辆，抗议活动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有大量的伤员被送到医院。那么为了防止信息外泄，伊朗当局挨家挨户搜查星链和卫星天线，严控网络和通讯。那么目前在网上有关伊朗国内目前的情况的视频和消息大幅的减少。美国总统川普1月12号宣布，对任何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说这是向伊朗施压，迫使伊朗停止血腥镇压。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月12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空袭，阻止伊朗的镇压活动。那么美国国务院1月12号发布公告，要求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伊朗。那么川普政府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有多少会落实，现在还是未知之数啊，我们静观其变。他有可能是个神经战，也有可能是准备真这么干啊。就像之前这委内瑞拉啊，这个川普在委内瑞拉外海布置了一大堆的部队，最终还是派特种部队去抓总统啊。这是第三、第四。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政府刺激生育政策已经到了很无聊的地步。北京市宣布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产检费啊。那你想，退休职工有50-60岁了，你报销产检费，这很无聊啊，你不觉得啊？国家医保局1月12号发布，北京市全面提高各类医保参保人员的产检费用保障水平的文件。那么文件规定，这个北京市从1月1号开始增加三类人员的产检费用报销，包括灵活就业、退休职工、参保居民。退休职工就很无聊啊。另外，北京市还把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范围扩大到这个参保的男职工，没有就业的配偶，就是你还就算你没就业也可以啊，也可以享受啊。北京市还提高了生育保险产检费用的报销标准，由原来的最多报销3000块提高到3000以内报销100%，3000以上报销30%啊，最多可以报10000块啊。不过呢，中国政府的这类刺激措施为时已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2024年年末中国的人口是 14.1 亿，同比减少139万，连续3年减少。那么去年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 1.01，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育龄妇女一生生育孩子只有 1.01 个，远远低于世代更替维持平均水平的 2.1 啊。这是第四。南方周末报道，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面出现了上海地铁占座服务的帖子啊，占座服务单次1.99块，包月50。那么发帖是应该是从起点站上车的一个上班族，他上车之后站上座位，然后在约定的站点把座位让给买家。那么占座服务集中在2号线、9号线，早高峰拥挤的线路。上官新闻1月3号报道说，有一个姓周的男子去年12月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可以在上海地铁16号线早晚高峰时段提供占座服务，收费每次5块。那么上海轨道交通警察对周某某 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啊，这也要罚啊。所以你别以为这个法律对你无效，法律对你有效，法律就是专门对你有效的。那么你想一下，一块九毛九要赚啊，要赚五毛五块钱也要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越来越赚钱越来越难啊，什么多少钱都要挣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三和四省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饮料瓶已经没有办法不可能顺利到达垃圾站，为什么？所以一个垃圾桶晚上被翻十几遍啊，它不可能有会有这个饮料瓶剩下，说明什么？说明真的赚钱越来越困难，什么钱都要赚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以 1.5 亿美元入股大西洋氧化铝公司啊，那么说是要打造一个大型的加生产商，要打破中国在加市场的主导地位。加是一种用于卫星系统和军用雷达的矿物啊。美国政府1月12号和品尼高资产管理公司宣布这项战略合作项目。大西洋氧化铝公司将会利用政府的 1.5 亿美元资金以及品尼高提供的另外3亿美元提供这个提高氧化铝的产量，建立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规模的加生产体系。那么预计每年会产出超过100万吨的氧化铝以及50吨的加，加是氧化铝的副产品啊，满足美国对加的全部需求。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下，美国政府入股关键性的矿产的，那么主要是集中在芯片、稀土和锂等关键矿产。那么这次交易是美国政府直接投资国家安全企业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入股了英特尔公司，持股 9.9%， 并且在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交易中取得了黄金股啊。不完整啊，这个陈述的不完整啊。第七，英国天空电视台报道，天空电视台驻中国记者1月12号在深圳采访亿立生电子公司的罢工活动中，中国警察把天空电视台的记者强行推上车带走，并且当场没收了摄像机。亿立生电子公司的罢工活动从去年12月4号开始，有3000多名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口，反对公司取消加班，刻意压低收入，迫使工人主动离职。工人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1月12号，天空电视台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工人们发现他们是外国媒体，开始呼喊口号，有人举起拳头。那与此同时，中国警察立刻用手遮挡镜头，然后把记者拉到一边，把他们推到车上带走。天空电视台记者史密斯说，我们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但是那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到了恐惧啊。那么在中国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只是中国政府禁止媒体报道，所以大家不知道，其实中国有各地都不断地出现各种的抗议活动。根据易言网的数据，去年前11个月中国发生了5000多起抗议事件，同比增长了 48%、这是第七、第八。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截止11月12号，澳大利亚山火仍然在蔓延，过火面积达到40万公顷，有一名男子不幸身亡，350座建筑物被烧毁。从1月7号开始，澳大利亚南部遭遇强热浪，气温飙升到40度以上，在这种极端高温和干燥的条件下，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和附近的地区植被被点燃，发生了好几起山火，并且迅速蔓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11号宣布，1000 1950万澳元的紧急援助计划，那么其中1000万澳元用于为农民提供饲料，150万澳元用于几千名这个民众撤离家园啊。这是第八、第九。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20岁到79岁的成年人当中，糖尿病患者达到5.89亿，相当于每9个成年人就有1个糖尿病患者。那么其中中国糖尿病患者最多，有多少呢？1.48亿。那么印度第二，8980万，美国第三，3850万。那有研究指出，中国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更高，它是平均水平的3倍，原因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二型糖尿病密切相关。那么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蛋白质比较少，碳水比较多。那么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面条、馒头、米粉、肠粉。那么这些食物在血糖指数上和白糖非常接近。那么另外中餐的做法，比如说糖醋、蚝油、什么卤汁，都是诱发血糖上升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纪委全会，军队腐败，大批将军落马。那么中纪委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这个全会啊，那么老规矩啊，让贪官上电视认罪。那么中纪委制作了一部电视专题片，片名叫《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这个电视片呢，就是让贪官在电视上现身说法。那么这在现代社会相当于游街批斗啊，中共非常擅长的一种宣传形式。那么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第一集叫纠风治乱为民啊，它是从1月11号晚上8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那么这一集呢，第一集有2个贪官，一个是农业部的部长唐仁健，另外一个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罗山县就是那个曾经有人喝醉喝死的那个罗山县啊，政法委书记叫李宪林。那么唐仁健非常会讲话，而且特别能来事儿，所以他曾经是中宣部的宠儿，因为他很喜欢讲话，很会讲话啊。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在两会期间，他讲哒哒哒讲了一大堆，不断的在滚动啊。结果没想到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那么作为贪官，他仍然会非常讲话，非常会讲话，而且善于总结啊。这是11号、12号中纪委的电视专题片的第二集。叫严惩政商勾连腐败。那么这次的贪官是海南省委书记，叫罗宝明，还有一个是发改委的副主任叫徐宪平。这是第二集。第三集叫清理围猎污染源。那么这一集呢，是两个地方大员，一个是 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一个是江西省的副省长叫洪礼和啊。那么蒋超良最终是被清算，大家记得蒋超良就是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湖北省委书记啊。那么他和武汉省长周先旺情况不大一样，周先旺当时就知道他会背锅的，基本上知道的了，已经知道了。蒋超良跟他的级别不一样，蒋超良是地方诸侯啊，蒋超良是王岐山的旧部啊。那王岐山跟习近平翻脸之后，那蒋超良要是没不出错呢，也许能够平安着陆啊。那么当然也找他麻烦也没话讲啊。 那么疫情又发生在湖北省，他又是湖北省委书记，所以他的落马跟王岐山有关系啊。但是他的落马一点都不意外，只是拖了这么久啊。这是第二集，第三集是三集电视片，一个正部长，两个省委书记，两个副部级官员，还有一个处级干部啊。虽然这三级处理了一堆高官，这并不能说明中共反腐决心有多大。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共并没有从制度上建立反腐败的逻辑啊。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权力不受约束啊，权力不受约束，这是腐败的根源啊。那么中共自己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因为它是一个专制政权。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张飞不能够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啊。就是当它是一个专制政权，它治理腐败的可能性就是零啊。那么推特大 V 叫中国人士观察，在这聚焦这次中纪委全会，他聚焦什么部分呢？聚焦军队啊。那么二十届中纪委常委总共有18个人，那么这次呢常委缺了一个人出席，这个人是谁呢？陈国强中将啊。那么在主席台上啊，李希左边8个人，右边8个人，那加他自己正好17个人，而中纪委的常委是18个人，结果他只有17个人坐在台上，一数过来，空军中将陈国强缺席啊。那么陈国强原来是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后来呢他就调到国防科技大学当政委啊，所以他就缺席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133名中纪委委员。133名中纪委委员当中有22名军队系统的中纪委委员，占全体人数，占中纪委委员的 15.6%。 那么这一次这22位军队的中纪委委员去年1月全部就出席了中纪委的4次会议啊，4次会议全部出席。一年之后有10名中纪委委员缺席今年的这个第5次会议，缺席率 45.5%、啊、陈国强、陈建飞、杨孝祥、缪文江、冷少杰、李军、楼纯四、刘军、孙兵、程东方，总共10个人缺席了这次中纪委全会。那么其中呢，中央军委审计署的审计长孙兵已经是官宣落马的了。那么他这次应该，他开除党籍的信息这次应该在中纪委全会上会披露。那么正常情况下，所有的中纪委的委员都应该出席中纪委的全会。不管你职务怎么变动，不管你是不是退休，只要你是委员就应该出席。那么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我们再回顾一下，20届中央委员总共是205人，其中有44人来自军队啊，占全体中央委员的 21.5%。 那么去年的四中全会当中有29名军队的中央委员缺席，29名，44个中央委员，其中有29名军队的中央委员缺席，缺席率达到 65.9%、啊、那么去年的四中全会有中央候补委员是171人、啊、其中有23名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军队，占全体候补委员人数的 13.5%。 但是去年四中全会有七名军队的中央候补委员缺席，缺席率30%。那么总结下来，一年从去年到今年一年下来，军队系统中央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2/3落马，中央候补委员1/3落马，中纪委委员1/2落马，也就是说，习近平提拔的将军、非战斗减员、非战斗减员太严重了，几乎就是全军覆没。那么中国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调查记者叫李威敖，李威敖说，他说纪委的朋友说他们反腐败遇到了一个新情况，什么情况呢？说现在被纪委抓起来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先咬就是供出来啊，先把那些死了的官员供出来，再咬已经进去的官员，那么咬就是供出来啊，先咬死了的官员，再咬已经进去的官员，然后再咬退了休的官员，最后才是在位的啊。讲他们现在这个中纪委遇到的新情况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川普啊，川普对鲍威尔的司法调查适得其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月11号晚上非常罕见的发表一个电视讲视频讲话啊，他在讲话中证实啊，美国联邦检察官对他开展了一个刑事调查的消息。鲍威尔原话这么说，他说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五向美联储送达传票，对我去年六月在参院银行委员会做证一事提出刑事起诉，那次证词涉及到美联储办公楼的翻新项目。鲍威尔说，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只是借口，刑事指控威胁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联储在利率政策上没有遵从总统的偏好，而是基于公众利益的专业判断。鲍威尔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联储是否还能继续依据经济状况来制定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将是否应该被政治压力甚至是恐吓左右。鲍威尔说，我在四届政府下服务于美联储，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带政治的恐惧或者偏私来履行职责，只专注于我的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法定使命。公共服务有时意味着必须在威胁面前坚定立场，我将继续履行参议院确认我担任的职务，坚持操守，致力于服务美国人民。这话讲得非常得体啊！《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调查内容涉及美联储华盛顿总部大楼的翻新工程，调查包括鲍威尔的公开声明和审查支出记录。《纽约时报》指出，启动调查是一回事，提出足够的证据以获得联邦陪审团起诉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去年11月联邦法官驳回了针对川普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比，一个是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的起诉。美国司法部对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西夫的调查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美国国会赋予美联储制定利率政策的权利，并且不受总统干预，因为总统的政治前途往往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国会还规定，美联储的使命 就是控制通胀，创造就业。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今年5月31号结束，但是鲍威尔美联储理事的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的1月。那么鲍威尔并没有公布他是否会继续留在美联储工作。川普上个星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已经决定了谁将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那么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这个哈塞特是热门人选。那么在川普第二个执政满一年之际，川普政府向美联储施压，要求他降息。那么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的干预和挑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那么川普政府指控鲍威尔在美联储总部大楼翻新工程中的预算向美国国会做了虚假陈述。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再三喊话要求尽快降息，但是鲍威尔一向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避免把美联储政治化。那么川普又多次扬言要解除鲍威尔的职务，那鲍威尔一再跟他说解雇他是违法的。美联储从去年9月开始降息三次，不过呢，近来美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仍然被非常明显，劳动力疲软的程度也不及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目前压住1月27号到28号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那么鲍威尔的任期是主席的任期是今年5月结束，但是他的美联储理事的任期要更长时间，所以鲍威尔并不一定他美联储主席一卸任他就要离开美联储。他美联储的理事的任期到2028年的1月份。那么以往呢，美联储主席任期结束他通常会辞去理事的职务，意思就是裸退，腾出一个理事的位置给总统任命新的理事。那川普现在这种骚操作的情况下，鲍威尔可能会继续留在美联储，抵制川普把美联储改造成为总统的橡皮图章。那如果美联储的理事以及有投票权的分行行长都选择支持鲍威尔，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把鲍威尔选举鲍威尔继续担任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席。那这就很，美联储其实有两个主席一个是总统提名由参院任命的参院批准的美联储主席，那么另外一个是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席。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呢，是由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2名成员投票选出来。那一般情况下呢，美联储的主席会由公开市场委员会无异议的选为主席。那川普现在这种骚操作，那么公开市场委员会有可能抵制川普，那就直接把鲍威尔继续选作为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席，那就相当的尴尬，因为公开市场委员会才是决定美联储利率走向的机构，并不是美联储主席决定利率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要用刑事指控手段逼鲍威尔走的原因这个时候为什么川普要去告他，就是因为想让他离开那么金融时报今天报道说，川普对鲍威尔的施压手段过于激进，反而促使鲍威尔继续担任美联储的理事， 直到2028年1月，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说，美联储成员对于事态的发展非常震惊，并且把这件事情视为川普想要控制货币政策的信号，而那些担心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威胁的人就会留下来，降低川普掌控美联储理事会的计划。所以美联储的官员也认为，川普指控鲍威尔是误导国会，毫无依据。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司法部检方很难赢得这个案件。那么所有在世的美联储主席1月12号发表声明，谴责司法部的调查，警告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利用司法手段破坏美联储独立性的行为。那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明确表示，对鲍威尔的调查结束之前不会支持川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的人选。那么美联储内部也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反对川普任命美联储新主席的议员，可能会越来越多。Axios 报道说，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醒川普说，这个你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可能会造成混乱，可能会损害金融市场。这件事情一塌糊涂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来。观点，这些退休职工正在生育年龄时被强制节育，现在退休了反倒鼓励生育啊，真是可笑可恨，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是的。观点，大陆主要问题是畸形的收入分配比，不能按劳分配，工资保密制度其实在国内真的很可怕。什么叫工资保护制度？啥意思？没看懂。按劳分配。观点，今天听王老师说完，突然意识到专制无法处理腐败，就是因为专制与牵制排斥，而民主的精髓在于牵制，才能落实法治。不是牵制，是监管啊，监管啊，民主的核心就是监管，所有的权力都有监管，行政权有立法权来监管，司法也有监管，媒体也有监管啊，专制就没有监管，专制叫独裁，专制独裁就不受监管，不受监管就会腐败啊。观点，习近平提拔的将军都不太会骑马，下次解放军要升职先要练习骑马，为啥呢？为啥呢？这个说法是哪来的？我没看懂。我没理解啊。情况深有感触，我们云南省委书记被摁了，昭通市市长也被摁了，区委书记接待办主任也被摁了，摁了就是落马了啊。情况，老家是个贫困县，以前县里有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酒楼，普通人进去都不敢进去，一顿饭能把一个月的工资吃掉，但是里面永远是生意兴隆啊。 OK。 观点，二十大以来几十名上将中将落马，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些人原来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坏人，为什么习近平亲自考察之后还要提拔这些将军？如果这些人是好人，为什么习近平提拔上了会变成腐败分子？问得好，好问题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才是这腐败的根源啊！观点，我不记得是不是隔壁中书记统计的了，说的是厅局级和以上的官员落马比例10%，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算上， 这么多干了二十多年爬到这个位置上的人被打掉，在其他国家简直难以想象。是的，是的，我都讲了，中共现在的贪污腐败肯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局面，从来没有过这么严重的腐败啊，这么严重的腐败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没有发生过，以后就不知道，但以前肯定没有过啊。情况，我的同学是人民银行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没事一起吃饭，听到他们配合纪委在调查某官员周边亲戚亲朋好友所有银行的流水，其实所有的贪官一查他周边亲朋好友的流水，一查一个准。应该是我们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穿透式监管，穿透式调查，他能够穿透，全部穿透，一穿透那基本上就无所遁形了。观点，我想起看到的一个抓贪腐的新闻，青岛市原副市长吴金建退休14年后9月29号被抓，起初看到这个新闻还感觉没什么，现在想想这种事情在哪个国家能做得到，18、19都是政治斗争导致的。退休14年，退休14年，如果他是60岁退休，14年就74岁啊，理论上应该是60几啊，七上八下68啊，68啊，14年80多了还落马啊。情况，朋友的某女性富商长辈被留职过，很幸运一段时间后放出来，人直接脱相，瘦了好几十斤，条件环境待遇跟视频里说的一样，在宾馆房间，办案人员极其专业，找你谈话几小时十几个小时起步，态度好很好啊，但用不了多久心态就崩溃，那种压力常人无法体会，还想藏一些秘密根本就不可能。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是党员，党员就不一样了啊！观点，不动红色家族，不动顶层，永远无法根治，越高层越不怕反腐，火箭军总装、中央军委、航空航天，18大后出这么大问题，温家宝儿子狗搞了个恒大那么大个楼子也可以安全安稳落地，就是因为根子烂在顶层，权力没有制衡，全靠老大盯着，老大下去了谁还能管得了。老大自己就是最贪的那个好吗，好像老大才得盯着他，老大没事，最大的贪污犯是谁，就是老大，记住啊。提问，商务部审查 Meta 收购 Manners， 请问王老师，是和以前滴滴上市一样领导生气了，还是利益没有平衡，前期投资人腾讯不满意，我不知道。但是呢，理解是什么？理解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团队老久不能走，你这走一带这个头，其他人跟你都跟着你学，我这初创企业全跑了怎么办啊？理解是这个理解，是这个原因啊。那有没有领导生气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利益平不平衡，你显然不平衡嘛，为啥？你吃独食嘛，领导那儿有没有上点供呢？显然就没有嘛，因为他团队都在新加坡，他上啥供？肯定是没上供的了。那有没有可能领导不高兴？有可能，有可能。哎，你没上供，领导怎么会高兴？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啊，都得上供的啊。现在中国当官的在高级一些的地方外面应酬聚会都害怕被熟人看到，就怕被对手抓到什么把柄，在中国当官完全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想往上爬副局天天盯着正局， 政局被抓到把柄，分分钟就可能被撸啊。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就在你身边，对吗？啊，情况，国内新闻报道了，青海算力中心四名评标专家因低血糖退出评标的事件。据业内人士说，西部地区多省几十家算力中心建设都烂尾了，原因是这些算力中心无一例外用了华为海思的芯片。那么华为海思完全没有算力芯片的设计经验，几个研究生在重压下赶工出了所谓的算力芯片，设计逻辑是有重大缺陷。华为扛着所谓的民族品牌，金钱开道，腐败先行，在国内兜售不堪使用的算力芯片，已经造成了巨额损失啊。秦广王老师你好，今天早上说的疫苗尽量打进口的问题，我想分享一个情况。同学带小朋友2-3年回国，发现国内现在读幼儿园、小学、中学都需要疫苗完种接种证明，境外接种的疫苗不承认，没有证明的话就不能就学，除非能找专业机构证明已经接种疫苗，具有国际相同的效果，或者重新打一遍疫苗。最后他们托关系花钱找社区开了一套假的接种证明才上到学，就是这样，都是这样，都是这么办的。就是你去打了证明，打了疫苗，他不认，要你打回他的，为什么呢？他才能挣着钱啊，否则我假冒来干啥？你都不打，怎么行？就这意思啊，理解吗？这共产党他要贪污，你贪污就算了，他不仅仅要贪污，还要坏你的事儿，这就是可恶的地方，就是极其就是可恶最坏的情况，他把他给办了啊。昨天在百度贴吧莫名其妙的刷到一个流浪吧，进去一看，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底层，有北京985肄业后流浪5年的，有之前在工厂早八晚十全月无休，到手3000熬不住，流浪睡 ATM 和车库的，有脚摔了肿得跟包子似的没钱看病的，只能发照片问吧友谁懂帮看看骨折没有的。更可怕的是我加关注的时候告诉我本吧第132万成员，第132流浪吧，一个吧132万啊。观点，中国人因为有帝王国的历史，造成哪个人一旦登上国家领导的位置，就想方设法把国家带到帝国制度，好让自己称帝。这个诱惑太大，一旦坐上皇位，全中国和人民都是你的了，普通人无法抵制这种诱惑。观点，我很喜欢以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理智、良心、眼界三者有其二，就不会成为粉红。不用三者有其二，三者有其一，就不会成为粉红啊。我曾经也被宣传叙事洗过脑，我用 B 站快10年了，自己亲自经历了他们批臭工资、批臭民主，然后是资本家、美国，群体多是无意识，只觉得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这多像那个疯狂的年代。真正觉醒是在上海疫情，突然觉得都是假的，现在觉得当时自己真的很可笑，不是可笑，是可悲啊，可悲。因为被洗脑，被洗脑的结果是什么？被洗脑的结果就是我对世界的认知是扭曲的，是不正常的啊。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正常的，这才是可悲的地方啊。观点生活在大陆的普通人都能切身体会到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现在经济差了更是如此。中国人没有超越信仰，只信仰金钱权力，都想把别人踩在脚下，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中国人就没有平等的概念，因为你生活在等级社会，生活在丛林社会，你不会有平等的概念啊。这不是个体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啊。北京清除低端人口简直就是铁证，这种情况下台湾确实做了一个好榜样。大陆政治制度说白了还是情制，说野蛮落后不一点也不为过啊。请教一下王老师，国内二手房有没有开始企稳？初心都没有怎么会企稳？企稳是什么概念？企稳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没有人再卖了他就稳住了，如果还有人在卖那就还没稳住，理解吗？所以呢，什么叫出清？出清就是卖盘已经清光了，清光了卖盘就出清了，那就没有人卖了，那地就见底了啊，见底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企稳这件事情肯定要等到出清之后才能够企稳啊。那显然现在，你现在看看挂牌量你就知道，挂牌量那么大，那什么时候出得清就不好说了啊。观点共产党说的天花乱坠，只要一条是真理，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共产党的官员不是人民选票选出来的，人民影响不了他的仕途，他根本不在乎民意。人民没有选票，没有武器，怎么防止公权力作恶？拿啥监督执政党？美国可以把枪给老百姓，选票给老百姓，不是美国人，不是给老百姓，是老百姓自己拥有，不是给老百姓给的，不是恩赐给他的啊。共产党一条都做不到，连最简单的公务员财产公开都做不到，坚持这几条底层逻辑，共产党说洗脑都没用，共产党就是谎言加暴力的统治，说得对。情绪啊，我也想当一回人，大学毕业就在国企外包，10年前没有关系就被清理出来，又打工10年，从来没有过过双休，没有钱花，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陪家人，活到现在不知道一辈子为了什么，好像只剩下活着。要不是父母家庭兜底，我早就成了被清理掉的那批人。 OK， 情况在台湾生活快2年了，有2个体会。一，台湾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房价贵，但是对中低层是有托底的，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最低工资都一视同仁。二，台湾对本国人比对外国人好多了，因为我们是外国人的身份，学费会比本国人贵，存款利息比本国人低，但是其实我们在台湾是纳税的，因为收入偏高，纳税和健保都交得非常多，还限制外国人雇用外劳。文化上真的是同文同种，但是台湾整个社会文明多了，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嗯 ，OK， 观点。中共认为生育是摁电钮开关，一摁关就停止了，一摁开就立马哗啦哗啦的掉下一片。那是他自己啊，那是他自己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